好，继续。第一节呢是介绍马云严谨啊，我这个用了这个广东话，确实就是拿几个关键的点解释一下什么是马云。大家来金山为什么要进行所谓马云的实习？我首先我所有的正式讲演呢都有一个免责声明，因为我只代表我自己，以金山这个马云这个导师的这个身份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所有东西是以我个人的观点和角度来给大家分享的，信与不信出了什么问题找我 OK。 那我用的幻灯呢可能是一种高桥流，它的当然我不是用的 PPT， 我反对一切微软的产品，甚至于我的操作系统是用 Ubuntu， 这个呢是用的 S5 纯 HTML 的一种幻灯，给大家看一下。那、我是本地的一个 HTML。 好，高桥流呢是怎么回事、这个先不说。总体呢特征呢是它的文字都会很巨大，幻灯可能会很多，播放很快，非常快，所以基本幻灯上呢没什么内容，听我说就行 OK。 那今年呢是我本命年加一年啊，具体哪个本命年大家可以不用说，从事软件行业呢11年了，整整11年了。但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最大的收获呢是我女儿牛牛啊，今天是她出生，应该是653天啊，反正话都不怎么会说，会做非常奇怪的表情，可以说是一种自学习运行非常牛逼的一个系统，这个非常为之自豪。那么我所有的这种讲演呢心情都是很放松的，因为是我拿我真实的失败经历来跟大家分享啊，不能指导大家如何步向成功，但是我能够确保大家可以避免我犯错。好，那么先说一下马云他的目标当时是怎么设计的。目标肯定是共赢，反复说了，如果参与某个活动某个项目的双方或者多方有一方倒霉，这事儿肯定做不了，所以是共赢。首先学生 OK， 你们能够获得免费的引导，当然这一次呢实习跟以往网银的这种完全不收费的不一样，你们学校实替您付了一些实习费了，但这些实习费对于你们4年付出的学费怎么地的毛毛雨，几乎得到了叫什么真实的业界给你们泄露出来的一些，无论是开发也好意识也好甚至于人生也好无所谓啊，引导免费的。学校呢通过这种方式免费获得了导师，学校老师呢一般都是在学术圈里头，很少像我们鼓吹的产学研结合呀，或者像国外常春藤那些学校有自己的产业，学校老师基本上没有参与过竞争很严酷的商业软件的开发，当然像那个清华同方啊什么北大那些是他的第三方企业，其实跟他本身老师没啥关系，所以学校是免费获得了有真实开发经历经验的导师来给大家引导。企业获得了预训，免费的预训什么意思？今年我看的新闻联播已经突破660万每年的毕业生，660万里头就算是7%吧，我看5%不是5%左右全是计算机相关的，但其实不只是就是很多人由于喜欢编程，他就算是学物理啊学兽医学农业的都有可能是出来当程序员，也就是说每年有将近100万或者说70万左右的程序员准程序员吧进入人才市场，这么多人可企业就是招不到人，每年我们非常痛苦。比如说按2008年我详细调查一下，2008年我们去大招会收到了1700多份这个就过滤了之后，不是收到过滤之后觉得大致靠谱1700多份，然后呢发出去了这个对应的给这些同学发出去了这个调查问卷，比如说编程啊这类的问卷，完了过了之后呢只有600多人，一半还不到，后来呢又只有多少才 100多人来这里头，来我们金山那个叫啥来着训练营，进行为期3个月的这个集训，最后留下来的不到30人，也就是说这个招聘的这个成功率，而这30人到半年之后能留下来的不到7个人，1700多人到7个人，这什么比率？招不到人，根本招不到人，为啥？这不是多说了，大家也都有体验啊。所以莽营或者是这种实习呢，我们能够通过这种实际的开发过程，了解到谁的性格、知识储备以及意识可能变成企业可用的程序员。而这种之前这一种预训，就是说无论是预先过滤也好还是培训也好的，都是全职的，就是进入了你们毕业了之后还没有这个正式入职之前，到这里我们还给实习工资什么的，那个就成本比较大。那像莽营的话，大家可能就是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经过几期，基本上就是免费过滤掉。我们可以比 IBM 比惠普比微软更早几年可以从相关大学获得我们潜在的好的员工，是企业获得的好处。社区免费获得了交流机会，建立自己社区的社会影响力。这个社区是指技术社区，就是说独立于各种经济实体的，只是因为对相关技术有兴趣的这种技术社区，大家听说过那些免费软件、自由软件，比如说我穿的 T 恤 BSD、FreeBSD， 各种各样的，有很多很多人他在工作之余组成了各种各样的技术社区，学习、钻研、分享以及发展社区的影响力等等。这种就所谓什么非政府，不是，这非政府不是 NGO， 是这个叫非盈利性技术社区。这种社区通过莽营这种活动 OK 免费输出他们的时间知识，同时呢把他们的社区的 logo 或者说这个影响力扩大出来，四方面都获得了好处。OK， 可能看到没表情了。好，那么具体莽营会怎么来玩，说一下它的流程。流程永远是这样，无论是什么情况来多少人，过程是非常标准的，可以说是一个真实的软件工程的简化、简化再简化。大致这么几个实体组成：学生、莽营团队、作品和导师。首先，学生，你们得主动加入莽营。那这一次呢，因为我相信你们这一届毕业了至少200人吧，那只有你们24位选择了来金山体验莽营实习。那么也说你们已经过了这一步了 ，OK， 而且就没有回头路了，对不对？就2个星期过去就过去了，这2个星期达到不了标准，你们学分就拿到，要么紧急再联系另外的这个实习地点。首先，学生主动加入莽营，组成团队。组成团队的前提是什么呢？你们要认领一个作品，就是这个作品呢，就是相当于你们的一个项目吧。你们无论是想开发什么，想完善什么，可以认领，也可以自行设计。那么我建议的是，每一个作品开发的这个团队呢，小于5人。那这样的话，你们24个人组成5个团队了。然后呢，你们每个团队针对于你这个作品给出开发计划，按照时间线，比如说这次是2个星期，2个星期之内你们想做什么，怎么做，怎么算做好，你们5个人或者4个人怎么分配，谁干嘛干嘛，给出一个详细的计划。导师从这个地方呢就加入进来，审定你们的计划，通过我们的这个项目经验啊来裁定谁太乐观了，谁太悲观了，大致把大家的这个作品的这个期待控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然后每个团队就严格按照你们的计划开发了，定期发布。之前我们是要求每个星期发布一个迭代版本， 那如果你们两个星期的话，这么紧张的，至少一个星期发布两个 deadline。因为之前呢，他们是都在上课，每个星期只能抽周末时间或者说下课的时间来开发。那你们现在两个星期全是全天，对不对？两个星期全天的话，按照我们正常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一天。那两个星期按照正常的是工作5天，5×5=40是80个小时，对不对？再加上周末，也就是说，你们这两个星期完全可以对这一个项目投入100个小时，100个小时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大家可能知道，在美国获得一个民用，就是通用民用这个叫什么航空执照，240小时，你就可以上天了，开飞机上天了。所以200小时在软件开发空开发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间单位。那最后呢，到达了时间点，准时发布结束，发布一个终结版本，用导师把这个仓库呢 OK 终结发布到网民的正式仓库当中。那这个项目呢，告诉大家允许失败，允许失败，就是说考验大家这个网银这个过不过，学分得不得，和你们开发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优秀没啥关系。我先话放在这里头啊，大家不用太紧张。我们考察的是，就像刚才说的，你们是不是成了一个团队，你们是不是在开发，你们开发出来的东西自己满不满意，你们是不是真正的 OK 了解你们开发进度等等。当然这有优秀与否的标准，在两个星期之内谁100%完成了自己的承诺，这绝对优秀。110%的完成了，我靠，那超优秀。80%完成了，这也合格。60%完成了，可以忍受。40%完成了，那基本上没干活，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说的过与不过，这两个学分拿多少是你们自己说了算。网银导师在这里只是起一个裁判和一个叫就是叫咨询这么一个角色，明白吧？好，那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头，自己的电脑前头进行紧张的开发。中间有几次呢会正式到这里来，大一给大家进行一些其他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培训也好，或者说应该说分享。我最讨厌说培训，因为我也是在每天不断的往前学这个东西，没办法，这个技术变化太快。好，那在这里头我要强调一点，大家加入网银之后呢，这个导师没办法主动给你们帮助。为啥？很简单，我们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我们不知道你们碰到啥困难，我没心灵感应，对吧？那卡不住了，我操，这词儿咋回事？我这程序该怎么写？你说啊，谁告诉我？谁告诉我？然后我跳出来告诉你了，没这种好事。在真实的企业当中、团队当中也没这种好事。那我在这里就劝劝大家，有个俗话是啥呢？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这么简单。好，那么说一下在网银当中大家会遇到的问题，和以往网银这个来通过观察这些学生的这个反应，我给大家一些建议。首先希望大家呢是放下执念啊，全新体验一些全新的工具。因为在你们到至今为止，无论是上不上网啊，接触计算机，你们接触到的全都是计算机这个世界的一个表层。计算机真实世界你们从来没接触过，所以我们真实开发当中用的一些工具啊、思想啊、方式啊，甚至于写邮件的方式，你们从来没想过。你带我，为啥？这也不细说，因为有录音，这也不好说学校啥坏事，对吧？其实我们整个教育体制导致成这样。我想问一下，刘同志，话说的比较绝对，在座的24位都有个人电脑吧 ？OK， 那比我好多了。那我工作了5年之后才有自己的电脑，那都有网络吧？都连上互联网了吧 ？OK， 好。那么谁参加过具体的某个自由或者开源软件的这个社区这个工程？比如说为某个软件贡献过代码或者 bug， 谁做过这事？都没有是吧 ？OK， 那看来我刚才说的话没错。 你们根本没有接触到过计算机世界的真实世界，你们看到的是被微软、被丧已经死了的丧、被惠普他们包装的一个美丽的、很有前途的一个计算机世界。是真实世界，你从来没接触过。但我在这里说的为啥强调工具，因为你们可能学过政治经济学啊，知道人是从怎么从猿变成智人的，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啥？工具。人猿通过使用工具改造了他的身体，改造他的大脑，改造他的意识，他才变成人。也就是说，你们现在享受了这么多年的 Word、Visual Studio， 这些不是真实的软件工程工具。这里头，网易给大家推几个核心的工具，先用。不习惯了，我不能说你确实不适合软件开发，但是这些工具代表了全新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开发习惯，先试着体验一下。这是一个最重叫啥来着？这是一个很倒霉的一个心理阻碍。很多人一上来，我操，为啥用这个？我不喜欢用，我不想用。OK， 不强求。之前那些网银的同学不强求，随时退出。但是在这一次网银实习营里头，网银实习里头。你退出就意味着没两个学分。我再强调一下，比如说邮件，你会发电子邮件吗？我是工作了多少七八年之后才发现，我操，我原来不会写电子邮件。我说为啥我发出去电子邮件没人理我，原来我不会写电子邮件。为什么我现在发觉，因为 QQ 改变了大家以往在小学学的应用文，应用文学过吧？什么是叫电报，对吧？邮件，什么通讯、新闻，各种各样的应用文文体，不是假的，是人类社会积累了这么多年出来的一个通用的、比较高效率的沟通的法则。可是 QQ。把这个法则完全冲掉，大家从来没有真心为对方着想来去写一些文字。我想问一下，谁写过情书？谁写过情书？老老实实。我相信有人写过情书，对吧？好，想象一下，你们写出来的情书和你们自己给老师、给同学发的电子邮件有啥差别？最大的差别是这样的，立场不同。写情书的时候，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对方对你的文字感动，让对方感动。而你自己去写邮件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感动，根本没考虑别人。你们写出来的东西可不是人家看都不看的，有时候看了半天不知道啥意思，邮件。而且，但是在计算机真实的技术领域当中，邮件列表这种原始的，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就有的通讯方式，照样在用，而且非常非常频繁。甚至于，我订阅了近200个邮件列表，每天到邮箱里的邮件超过2000封。如果想象一下，你们用 QQ 邮件或者是什么 Foxmail， 你咋处理？可以肯定的，随着你们在公司里的地位增长，你们每天收到电子邮件的数量会成倍往上增。最夸张的，我知道以前我们社区当中有一个老大，他在公司当中是 boss 级别的，每天有3万封邮件等着他看。大咖邮件也是一个颠覆性的体验。还有版本管理，我推荐用 Mocker 分布式版本管理，没听说过吧？OK， CVS 听说过吧？ SN 听说过吧？ VSS 听说过没有？ OK， 那我就不说这个专用名词了。这些工具非常好用，非常流行，很多很多超大型的这个工程都在用。那你们没听说过？ OK， 赞马明，大家有时间去用，一定要用。那核心转变，经过这两个星期，我不敢肯定大家都能转变过来，但这个态度是一定要转变的。为啥？ 那听过我录音的应该知道，我反复强调这个，我也是在工作至少5年之后才发觉我原来以前的态度完全不对，所以吃那么多亏。至今你们都是消费者，你们在社会上是一个纯消费者的角色，你无论在家里、在学校、在你的社团当中都是消费者，你们花钱买个文凭，这钱还不是你们自己的，你们是上帝。也就是说，在某一些层面上，所有人得看着你们脸色去行事，你们是上帝。那进入真实的软件工程，不是，不是说真实软件工程了，而是进入真正的社会，你们有了自己的职业，承担了一份职责的时候，你们就变了，就变成销售者，对不对？你们销售什么东西呢？销售你们的时间、你们的精力、你们的经验、你们的知识，换取那一份工资，换取那一份社会职责、信任，一份公司给你的有权利去运作资源，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消费和销售，这个社会态度是完全180度转弯，对不对？以前你们想任何事情，第一印象对我有没有好处？有了职位就不一样了，你对你这份岗位、职责、角色，你能做到什么？能替别人带来什么价值？替别人带来价值，你才能证明你自己的价值。那比如说这次马云，你们形成了团队，你为你的团队做了什么？因为项目失败，整个团队的失败，你一个人再牛逼，你一个人把所有代码都写完了，失败了还是失败了。所以大家可能听说过，那比如还说什么软件过程开发，哎，这经验那经验，实际上在网上现在有网络，有 Google 了。你们想了解软件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的任何一种方式、思想、方法、案例，全都可以搜索得到，也都是中文的，可以看。但你们得结合你们自己在团队当中的行为、态度、贡献，你才有体验。那再者再说，态度的转变，第一步是啥？学会听。学会听，就是简单的学会沟通。那这里的我看时间还够不够？嗯，还够。我这里和25个人说，那 OK， 我想说一下，我刚开始一上来呢，先记下要点，再给大家分析，这叫一来一去。我假设我跟这位同学，我说一个观点，我说出来，我怎么来确认你听懂了呢？请你再说一下，复述一下，对不对？对不对？好，这个呢就是确保了这一个信息过去、回来、回来的时候呢再校验一下，这是跟 TTPIP 一样的过程。两个人确认一条信息都明白，而有两次通讯过程，对不对？三个人呢，我们三个人 ABC 三个人在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进行多少次的确认？6次。四个人呢，这是一个阶层的关系，对吧？这个沟通成本非常大。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你看，这是一个软件，这个是软件工程，不是码农们都需要，这个叫 RSI， 就是反这个重复性劳动损伤，大家可能听说过。重复性劳动损伤就是如果一个人长期以一种姿势站着，无论是站着、坐着干任何事情，它都会受到损伤。所以这个软件呢，也是跨平台的，无论 Windows、Linux、Macintosh 都有。它会定期强行关闭屏幕、关闭键盘，让你活动一下。啊，我在这借用一下。好，那么这种情况下，我演示一图就知道了。A、B、C 等等等等，他们要进行沟通的时候。要相互确认一下，才能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明白。那如果逐渐这人再往下增多，就完蛋了。A B C D E 等等，那是重复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很简单，所有人对一个 唯一的东西进行了解、理解、沟通、完善，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
？Boss
啊 ，Boss。如果这是一个活的人，这人要累死了。
规则
啊，
规则，
规则，规则，我怎么对具体的这个工程的软件工程的问题或者项目开发问题进行沟通？嗯、对，文档，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好，那这位同学也没有经过这个软件工程的实践，也说出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所谓靠谱先进的这个软件开发工程过程啊、规则呀、领导啊，都是浮云。他们只不过是对于我们日常开发工作的一个抽象。日常开发工作当中，只要是你碰到了困难、浪费时间的事情，自然而然会有对应方法，自然而然 OK 大家就会用一些规则方式。但这个当中，文档就跟邮件结合起来了。这个是为啥呢？我经常有一个叫原则，叫阿卡原则 ，all know all。在一个团队当中，如果所有人知道所有事，那么所有事一般呢会以最好的方式完成它。这事儿简单了，对不对？好比大家搞你们这个年会啊，或者怎么地，你们一个小团队，无论是搞这个话剧也好，玩舞蹈也好，这个小团队所有人知道所有事，那么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问题困难的时候，所有人可以从所有方面把这事儿考虑全了，大家选择一个最优方式搞定就行。所以当一个团队里头出现层级，那就会出现啥呢？无论是你的 boss 也好，还是下属也好，大家掌握信息的范围内容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有人掌握的比较全，有人掌握的不全，那这会儿沟通时候呢就倒霉了。下面说我怎么想这事儿都对了呀，问题是你只知道 AB 两个条件，你们老板知道 ABCDEFG 知道十个条件，他当然能够从全局给你一个更好的方案，你就不信。为啥？很简单，没阿卡。那现在这两个星期之内，大家体验一个现在所谓最时兴的敏捷开发，对吧？听说过 Agile 敏捷开发，其实只是对于远古时代那种个人英雄时代那种小团队开发方式的一个再现，就是这么简单。当你为整个团队着想的时候，每个人为整个团队的所有代码负责的时候，你态度就转变了，团队也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敏捷起来了。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同志们，马英还希望大家呢拓展自己的视野。根据美国人有一句开篇的叫什么来着，开语吧，视野比知识重要。怎么解释不说。那通过这一次老老实实认真真体验我给出来的所有资源规则，这些关键词你可以继续往下挖掘下去，反正有 Google。 我劝大家不要用百度，比较和谐老实，你在里头查不出什么东西来啊，而且它只关注国内的信息，国外的基本啥也查不到啊。那么最后呢，还是强调一下实现100个小时。为什么这么样？是这么设计的，就是说，如果一个工程时间太长，基本会失败。为啥？真实工程当中，现在叫啥来着？互联网变化这么快，你比如说你这系统或者说软件产品，半年之后才推出来，市场已经不是半年前你想象了。你推出来的产品已经是过时的。从这角度看呢，每个团队越短时间之内拿出可以用的软件，它越有可能成功。但在网银呢，因为是天然的，你们就限制了这个叫啥，两个星期，那就以两个星期为限。然后就刚才分析了一下，100小时以内，在之前各个网银当中也是这么限制的。如果比如说你一周只能拿出 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那么就放了两个月。总之，一半小时，这是莽营的一个，可以说莽营文化限制。一半小时内，你能完成什么样的工程、什么作品，就完成它。自己你想完成什么，就完成它，完成你们人生第一个自主创作的作品。这是我的追求，也应该是你们的追求。OK， 几点了？几点了？